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李兰，欢迎你呢收听张德仁老师呢为我们主讲约翰福音。今天是他的第15讲，他将会呢为我们讲解约翰福音的第9章，里头呢提到主耶稣和瞎子的相遇，他医治好瞎子，让他重见光明。这不只是医治他眼睛这么简单，为什么呢？我们现在一起来收听。
观察主所爱的门徒约翰笔下的耶稣，体会主所宣告的七个我是，认识主所行的神迹表迹。请听张德仁牧师为你主讲的约翰福音。
今天呢，我们要来查考约翰福音第9章啊。约翰福音呢，从第7章、第8章，我们知道它是整个的祝棚节的气氛呢，可以说是相当的浓厚。而祝棚节当中，水跟灯、水跟光呢，也是相当重要的两个符号。而在祝棚节里面，耶稣呢，也启示出来，他是那个生命的活水，并且呢，他也在第8章第12节说，我是世界的光。在耶稣启示完他是世界的光之后呢，从第9章也让我们看见了一个瞎眼他重见光明。而这样的一个约翰福音的脉络的铺排呢，跟祝棚节当中的点灯节的活动呢是相关联的。因为在当时的犹太人来说，他们认为呢，当弥赛亚的整个的时代来临的时候，其中就有一个很重要的标志呢，就是瞎眼的要重见光明。比方说以赛亚书第29章18节，或是呢以赛亚书的35章第5节，都是在回应了这样的一个现象啊。此外呢，在约翰福音第9章当中，这位瞎眼的人呢，他跟第4章的撒玛利亚的妇人也是一个相关的一个人物，他们呢都是在信心，在回应耶稣的信心上面的一个很好的典范。在约翰福音第9章当中的这位瞎子，他的信心的历程呢，也是历世历代给我们对于神的这种回应的这种信心成为一个很好的提醒。比方说我们来看第9章的第11节，第9章的第11节呢，这个瞎子在回应耶稣的称谓上面说呢，有一个人名叫耶稣。到了第9章第17节呢，说到说他们又对瞎子说，他既然开了你的眼睛，你说他是怎样的人呢？他说是个先知。甚至于到了第33节呢，这瞎子呢说，这人若不是从神来的，就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已经跟神是有很大的关联。到了最后第9章第38节，他说，主啊，我信，就拜耶稣。而拜这个字呢，它原文是敬拜的意思，在约翰福音书当中呢，它只有出现在这里以及约翰福音第4章第20节。第4章第20节说呢，我们祖宗在这山礼拜，你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换句话说，这个敬拜这个字呢，是用在神的身上。所以到了第9章第38节呢，这个瞎子他对于他眼前这位医治他的耶稣基督呢，已经将他的身份认定到了他就是那位神，是那位弥赛亚，就是基督。所以他使用敬拜这个字来呈现他对于信心的对象这样的一个认知。所以呢，从典型的从约翰福音第4章这位撒玛利亚妇人以及第9章的瞎子呢，也看到一个信心的成长。当然也对照了我们之前所读到的，包括尼哥底母，包括第2章第23节这些肤浅的信心，甚至于我们上一回所读到的，比方说第8章的第30节，那些信呢也是肤浅的信， 而第九章就是一个很好的典范。什么是信心的成长呢？从这位瞎子，他对于耶稣的认识，认识他是一个人名叫耶稣，到认为耶稣是先知，到认为耶稣是从神而来的人，到最后呢，他看见了耶稣是主，而用敬拜，用在神身上的这种表达呢，他来诠释在耶稣基督的身上。相对性来说呢，这位重见光明的瞎子，他从黑暗进到光明，他看见了，他也彰显了上帝的作为。反观呢，这些法利赛人，他们的心眼反倒是越来越黑暗，并且呢，从接受了神迹到否定神迹，甚至于抹煞神迹。跟这位瞎子来讲，过程是相对比的，因为九章十五到十六看到这些法利赛人他们接受了神迹，可是十九节呢，又看到他们企图呢否定神迹，到第二十四节，甚至于他们抹煞神迹，到第二十九节最后怎么样呢？最后他们就否定了耶稣。跟这位瞎子呢是很截然的壁垒分明的，这些法利赛人他们无疑是自甘的堕落到了黑暗的深渊里头去了。因此呢，今天我们就来看看在约翰福音第九章，神透过医治这个瞎子，以及在神启示耶稣启示在第八章里面启示他是世界的光的整个脉络，看到约翰福音在第九章所要告诉你我的信息。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九章第一节。约翰福音第九章第一节说呢，他说耶稣过去的时候看见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所以这地方呢指出这个人他瞎眼呢是生来就瞎眼的，是先天的而不是后天的。而这种先天的这种病呢，这种病症呢，一般在犹太人来说，他认为呢就有两种可能。要不然呢，就是这一个人在出生之前，在母胎当中就已经犯了罪；要不然呢，就是他的父母亲在他出生之前犯了罪。因此，犹太人在面对苦难观的时候，是将这种苦难观给普遍化了，给原则化了。换句话说呢，这也给了这一些在苦难当中，这些生病的人一种很深的控告。是因为我犯罪的缘故，是因为我父母亲犯罪的缘故，所以呢，我要去承受这样的一个苦难，去承受这样的一个苦果。因此呢，这第二节门徒呢，在这个背景底下才会问耶稣说，拉比，这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了罪？是这人呢？是他父母呢？而耶稣这个地方在第三节，耶稣回答说，也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因此这地方耶稣将苦难与罪呢做一个脱钩，这个地方是要显出上帝呢在他身上要显出神的作为来。弟兄姐妹，这地方也提醒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讯息。有的时候我们面对别人弟兄姐妹所发生的苦难，常常会说，诶，他可能什么地方得罪神了，他应该先认罪。甚至于呢，我们自己遭遇到不好的事情会去思考，诶，这个是不是神要报应我，哪一些地方没有做好呢？我们很容易把这些苦难，把这些生病给普遍化，给原则化，跟罪是连结在一起。可是这个地方呢，在第九章第三节却告诉我们，整个苦难是不可以去原则化的。包括当你去读到旧约的约伯记的时候，约伯记很明显的告诉我们整个苦难的来源。约伯记它让读者看到，原来有两个舞台，一个舞台呢是天上的舞台，另外一个舞台呢是地上的舞台。而人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常常就好像那个在地上的舞台，我们看不到神的旨意，我们看不到神的作为，我们是以我们的观点跟我们的理解来诠释我们的苦难。可是这地方告诉我们，不要将苦难，不要将生病给原则化。这地方第三节说，这件事情呢，乃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在第四节之后呢，耶稣没有继续的去说明。因此面对苦难的议题呢，很多的解经学者也从这个地方角度看到，耶稣也暗示我们没有必要去探究那个苦难的来源，那是一个没有办法去明白的一个课题。然而怎么样去理解苦难呢？马丁路德说得好，马丁路德去建构出整个十架神学，他发现呢，苦难的解释不要普遍化，不要 原则化。苦难呢，我们只有一个出路，就是选择靠近十字架。什么叫靠近十字架呢？马丁路德说，当一个人面临到苦难，包括是生病也好，或是挫折也好，或是逆境也好，这些苦难乃是帮助我们可以更深的去贴近十字架。因为耶稣这一生走来，在地道成肉身的这些年间，他也是受世人所唾弃，甚至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的血就分秒的从他手从他脚的地方慢慢的流进。亲爱的朋友，我们在苦难当中的人，如果有一位神可以体恤你我的感觉，真的，只有在基督教当中，那位耶稣基督，那位钉在十字架上之后死了、葬了、复活的神，他才能完全体恤你我的感觉，因为他是从苦难当中说出来的。当然我不否定说有一些很明显的所谓的因果的报应，当你种什么因得什么果，比方说同性恋的团体有可能会染到艾滋病，而当你染到艾滋病的时候呢，这就是一种你犯罪之后的结果，当然我们必须要去承担那个结果，这时候就很清楚很明白，因为是我们所做的，所以承担的结果呢，我们必须要去负这个责任。负什么责任呢？就是要好好的在神面前来认罪悔改。可是有很多时候，包括很多疾病的发生，包括有很多先天的残障障碍，我们不明白为什么。可是圣经告诉我们，不用去问为什么，只要问自己，我该做什么。做什么乃是要做那个走进十字架的动作，去触碰耶稣的心。当你在苦难当中的时候，我深信你比一般人更能够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而且在更能够体会耶稣基督的心里面，你也可以从神的福音的信息当中去触摸到你，安慰到你，医治到你。所以第四节之后，耶稣没有继续去解决这个苦难的问题。第四节反倒耶稣说什么呢？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们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换句话说，耶稣没有去解决这个苦难的原因，为什么他生病，乃是说要在这个人的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第四节呢，接着就跟门徒说，我们要趁着我们有机会的时候，我们赶快做工。做什么工呢？做那个差我来者的工。同样的，如果熟悉约翰福音的经文的，在约翰福音第四章的地方呢，当耶稣在与撒玛利亚妇人相遇的那段故事里面，耶稣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所不知道的。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四章，约翰福音第四章的地方呢，在第34节，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工。这地方跟这个地方呢，做一个相对应的一个回应啊。因为在第九章第四节说，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这什么工呢？在约翰福音第四章告诉我们，那个工是一个传福音，是一个宣教。因此，一个在苦难当中的人，如果愿意从那个苦难里面去体恤耶稣的心，如果愿意从苦难当中去明白，事实上耶稣能够感同身受你的处境，并且呢，愿意在你的身上来传福音，来为主做见证的时候，包括在台湾，我相信有一个大家都很熟悉的人，叫做刘霞。刘霞他从小就生长在病痛当中，他得到类风湿性关节炎，他无时不刻都在疼痛，然而他就在疼痛当中呢，选择贴近十字架。他深信耶稣可以明白他的痛楚，并且呢，他觉得不是视他这个苦难为一个偶然，而是愿意在他的苦难当中去更加的去重视那些弱势团体，更加的去重视那些社会的边缘人，跟他们去传福音，以至于他一生当中成了那美好的见证，也显出了上帝的作为，显出了上帝的荣耀。因此从第九章第三节到第四节，没有告诉我们你要往苦难的原因去钻研哦，去明白这个苦难是为什么是坏，没有的，乃是告诉我们，我们在我们苦难当中，乃是要去传福音，乃是要做见证，而乃是要选择去贴近耶稣。当你选择贴近耶稣，包括你触摸到耶稣的心是一个宣教的心的时候，你在过程当中呢，也许不是肉体被医治了，可是你心灵呢，却被医治了，却被丰富了，也显出上帝的作为来了。 约翰福音的作者在编写约翰福音第九章的时候，有一些符号很明显的被凸显出来，比方说第七节的西罗亚池，西罗亚池是奉差遣的意思。换句话说，你我是否在生命当中愿意去顺服神的话，去顺服神的命令，你我愿意去顺服的时候就会蒙福。而第九章就是一个顺服就会蒙福一个很典型的代表。第五节说呢，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第六节，耶稣说了这话就吐唾沫在地上。耶稣在第五节诠释他是那光之后，他隐身到他用在使瞎眼重见光明这样的一个课题上面，也凸显出来整个的弥赛亚的时代呢已经来临了。第六节呢，耶稣说完了这话呢，就吐唾沫在地上，用唾沫或泥抹在瞎子的眼睛上。第七节呢，对他说，你往西罗亚池里去洗。西罗亚池呢翻出来就是奉差遣，他去一洗回头就看见了。换句话说，这地方看到瞎子的信心，当耶稣怎么说他就怎么做。当然他可能处在一个极度的无奈当中了，因为反正呢既然有人这样讲就试试看呢，不试呢就没有机会，试了呢或许会有机会。可是不断的看到，虽然这样的人在神的主动跟他相遇里面呢，他也顺服上帝的话，可是他不是满足在那个看见里面，他的信心呢在不断的成长当中。因为你往后面看下去会看到，事实上这个瞎子呢他相当有勇气，因为后来他在于认定耶稣的身份上面将耶稣认定为基督啊。在九章二十二节说，他父母说这话呢是怕犹太人，因为犹太人已经商议定了，若有人认耶稣是基督，要把他赶出会堂。当时在犹太人的社群里面，会堂是一个不只是一个宗教的一个相当重要的集会点，并且是人际人脉互动一个很重要的交会点。所以当一个人被赶出会堂的时候，他可以说是面临到亲友都不认他，关系都破裂了，他处在一个很深的孤单当中。然后后来我们知道这个瞎子呢宁愿选择犹太人这样子把他赶出会堂的这个处境里面，可是他仍然决定要认信耶稣是基督。看到一开始的时候他相当顺服，到第八节呢，说他的邻舍和那素常见他的是讨饭的就说呢，这不是那从前坐着讨饭的人吗？第九节说呢，有人说是他，又有人说不是，却是像他，他自己说是我，他自己确定的。第十节呢，他们对他说，你的眼睛是怎么开的了呢？十一节说，他回答说，有一个人名叫耶稣。这个是他第一次呢对耶稣身份的一种认定，第一个层次的。他或你抹我的眼睛，对我说，你往西罗亚池子去洗，我去一洗就看见了。他们说，那个人在哪里？他说，我不知道。之后的十三节到第十七节呢，是这些宗教领袖他们就问这位呢瞎眼之后后来被医好的这个人他整个过程。之后十八节呢一直到第二十四节之前又问他的父母亲做一个确定。之后呢又问这位瞎眼后来被医治者。而在这过程当中也看到这位瞎眼之后重见光明这位人士呢，他怎么样信心有一个成长。十三节呢，他们把从前瞎眼的人带到法利赛人那里去。十四节呢，耶稣或尼开他眼睛的日子呢是安息日。这安息日呢也是一个伏笔，也凸显出来在安息日里面呢，事实上你犹太人都可以去为出生的男丁，如果第八天要行割礼是安息日都可以行割礼的话，如果整个的割礼是为了使一个孩子可以完全，那为什么在安息日施行拯救、施行医治，使人可以完全康复不可以呢？耶稣再一次的在安息日呢，来施行医治的工作。第十五节呢，法利赛人也问他是怎样看见的。瞎子对他们说呢，他把泥抹在我的眼睛上，我去一洗就看见了。 16节说，法利赛人中有的说，这个人不是从神来的，因为他不守安息日。又有人说，一个罪人怎能行这样的神迹呢？这句话是约翰所做的一个伏笔，一个罪人怎样能行这样的神迹呢？换句话说呢，这里凸显出来，让读者能够明白耶稣他不是一个罪人。他们就起了纷争了。17节呢，他们对瞎子说，他既然开了你的眼睛，你说他是怎样的人呢？于是这些法利赛人宗教领袖呢，他们就对瞎子做一个求证啊。他说呢，他是个先知。我们看到第11节，他说呢，是有一个人名叫耶稣，一直到了第9章第17节呢，开始认为他是先知啊。当然我们查考整个约翰福音呢，可能可以明白那个先知或许是指的在生命记当中呢所提到的那位先知，那位像摩西的先知。因为犹太人相信呢，当弥赛亚时代来临的时候，当在末日的时候，会有一位先知像摩西一样有 power， 有权柄，有能力。他以为他是那位先知啊。18节呢，犹太人不信他从前是瞎眼后来能看见的，等到叫了他的父母来，就问他们说，这是你的儿子吗？他们说，他生来是瞎眼的，如今怎么能看见呢？开始跟他的父母亲做一个求证。20节呢，他父母回答说，他是我们的儿子，生来就瞎眼，这是我们知道的。至于他如今怎么能看见，我们却不知道。是谁开了他的眼睛，我们也不知道。他已经成了人，你们去问他吧，他自己必能说。这地方呢，事实上他的父母亲在做一个很委婉的一种逃避，而这种逃避呢，在第22节已经说明了，他父母说这话呢，是怕犹太人，因为犹太人已经商议定了，若有人认耶稣是基督 的话呢，要把他赶出会堂，他整个的人际关系会破碎，他整个会被排挤，因此他父母亲呢，必须把他模糊掉，为什么他儿子会得医治的这样的一个诠释。到了第23节说到了，因此他父母说他已经成了人，你们问他吧。所以法利赛人第二次叫了那从前瞎眼的人来，对他说，你该将荣耀归给神呢、啊。这地方法利赛人想要模糊焦点，让瞎子你来做见证，说是神医治的而不是耶稣医治的。因此法利赛人想把这个众人都看到有这样的现象的一个事实呢，把它认定为成不是耶稣做的。所以在第24节下半段才会说，我们知道这个人是个罪人。25节他说呢，他是个罪人，不是，我不知道。有一件事我知道，从前我是眼瞎的，如今能看见了。这个是瞎子他一个很清楚的告白。我知不知道我应该将荣耀归给谁呢？因为他的确是他医治我的。26节呢，他们就问他说，他向你做了什么，是怎样开你的眼睛呢？27节他回答说，我方才告诉你们，你们不听，为什么又要听呢？莫非你们也要做他的门徒吗？因此这个地方呢，也凸显出来，这个瞎子他已经愿意来委身，愿意来回应，愿意来做耶稣的门徒。这地方也是讽刺性的说明，那些法利赛人呢，他们不是耶稣的门徒。如果你看到整个约翰福音的脉络，就知道门徒呢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字，在之前约翰福音第八章第31节提到，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这信他的犹太人呢，指的是第八章30节那些非常肤浅的相信，将来会变调的，将来会出卖耶稣的，将来会不信耶稣的，甚至第37节说呢，这些人是想要去杀耶稣的，这些很肤浅的相信的人，对他们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是我的门徒，真是我的门徒。你们若常常活在我的话语当中，活在那种跟上帝话语关系很密切的里面，这个才是我的门徒。而在第27节呢，已经隐约透露了这个瞎子他愿意成为那个活在上帝话语当中，活在跟上帝话语关系很密切的里面那样的一个身份。到第28节呢，他们就骂他说，你是他的门徒，我们是摩西的门徒。这地方也在讽刺性的在说明一些事实，因为我们在约翰福音第五章就很清楚看到呢，连摩西都是为耶稣做见证的，在第五章第46节，可这些人却说呢，他们是摩西的门徒。所以在读约翰福音的读者就很清楚看到当中的荒谬性了。 第29节呢，神对摩西说话是我们知道的，只是这个人我们不知道他从哪里来的。30节呢，那人回答说，他开了我的眼睛，你们竟不知道他从哪里来的，这真是奇怪。因为德仁提过这个背景，在弥赛亚国度来临的时候，瞎眼看见是一个很重要的记号，当然就表达了，间接表达了耶稣就是那位弥赛亚。31节呢，说到我们知道神不听罪人，唯有敬奉神遵行他旨意的神才听他。32节说，从创世以来未曾听见有人把生来是瞎子的眼睛开了。之后呢，第33节更是瞎子，他提到在11节说名字叫耶稣，17节说是先知，33节更说这个人是从神来的。而第34节说呢，他们回答说，你全然生在罪孽中还要教训我们。当读者在读约翰福音的时候就知道这是一个反讽啊，因为事实上是谁生在罪孽当中呢？是那一群法利赛人。到第35节呢，耶稣听到这群法利赛人他们把这个瞎子赶出来之后呢，后来就遇见了这个瞎子，就问他说，你信神的儿子吗？这地方这个信表的是一种非常深入的信，约翰福音当中那种真正的相信。36节他回答说，主啊，谁是神的儿子叫我信呢？37节耶稣说，你已经看见他，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38节他马上回应，他已经清楚了耶稣的身份，他说，主啊，我信，就拜耶稣。我说过拜这个字呢，在新约当中呢，所用的对象就是指的拜神的意思。所以他已经认为耶稣是弥赛亚，耶稣是神。第39节呢，耶稣说，我为审判到这世上来，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能看见的反瞎了眼。第40节说，同他在那里的法利赛人听见这话就说，难道我们也瞎了眼吗？约翰借由这样的话来凸显出来，那群法利赛人真的瞎了眼。41节，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若瞎了眼就没有罪了，但如今你们说我们能看见，所以你们的罪还在。我亲爱的朋友，从这段对话当中也看到了一些反讽，看到了耶稣跟法利赛人的对比，看到这个瞎子跟法利赛人的对比。法利赛人将瞎子赶出去，相反的呢，耶稣却将瞎子带到光明里面。相对来说，法利赛人远离了世界的光，他们才是真正的瞎子。此外的人最后要说，有的时候当我们信靠耶稣的时候，包括看到这个瞎子他的信心的回应，他对耶稣的认识，他如何弃暗投明，他认识到耶稣是名叫耶稣，他认识到耶稣是一位先知，他认识到耶稣是从神而来的，最后他任性说，主啊，我信，就拜耶稣。这是一个信心朝向耶稣走去的一个过程，让他后来也被赶出来了，赶出会堂，赶出整个犹太的社群当中，也显示一个信靠耶稣的人或许在这个世上会遭受到一些反弹，这反弹可能是对我们自己或是对我们的家人，过程都相当的难受。而这过程呢，也让读者明白我们必须为着这份信仰跟福音做好这样受苦的准备。而当约翰福音第十章的时候，就告诉我们另外一个信息，当你在这样的准备里面，有一个真理被启示出来，就是耶稣是那个羊的门，耶稣是好牧人。而这样的信息的诠释呢，也让一个因着福音信仰信靠而孤单孤寂的人，可以在这样的信息当中得到喂养，得到坚固。
盼望我们对神的认识呢，也真像呢，那个瞎子一样，从什么也看不见，但是到后来呢，越来越看得越真，越来越看得呢越清楚啊，越来越认识他更深。好，愿主祝福你。明天我们会有呢生命更新解经系列的讲解，请留意收听，再会。
在这安静时刻，我正默念你的爱，想观光。